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次在这个今天的新的早晨，你要再一次来更新我们。圣灵保惠师，也求你用你自己那无声的爱，但是在我们心里面却是要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新的智慧，也更多的爱去关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做的我们却做不到，但是靠着神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今天所讨论所学的所分享的，我们要再一次能够靠着你，我们能够行在家中。谢谢主，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 EQ。 EQ 其实在我们这个亚洲社会过去的成长环境可能是比较缺乏的一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做父母是我们需要比较花一点心思来学习的，因为这可能不是我们的本来有具备的一个能力。刚才问卷你们第一面跟第二面做完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好，那你在这四项里面你有发现哪一项的数字比较高？有 OK。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哈，什么叫 EQ？ EQ 是最早是在差不多80年的时候Daniel Goleman 他写了一本书哈。那这本书出来之后就转变几乎整个世界，从注重 IQ 转向注重 EQ， 大家发现确实他说的非常有道理，这几乎是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除了他的学识、除了他的经历之外一个非常需要具备的能力。那什么叫 EQ 呢？基本上有这五方面，那我们等一下继续会再多加讨论这五方面到底是什么。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怎么去培育孩子的 EQ？ 你会发现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其实孩子的知识已经是在他们是真的是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他们在网站上所吸取的知识可能甚至多过我们。但是为什么现在孩子的情绪越来越失控？好，所以现在才会有说什么高中会有枪杀别人的案子，为什么说在高中会有吸毒的案子，为什么高中会有那个叫什么，现在他们初高中哈，我不晓得你们的孩子，我孩子老大第一次去初中的时候，去那个每次学校 back to school night， 然后那 back to school night 就要去不同的教室，他每一项科目的教室都要去，那几乎大部分的老师在他在介绍他的课程，他会怎么教学的，这一年会怎么教学的课程的当中，他不外的会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在初中 cheating 是个很 common 的事情，所以他就一直在警告家长说，你要让孩子知道他不能为了成绩 cheating。 而发觉说这些孩子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大家都要求要高分数，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其实都是蛮优质蛮聪明的孩子，但是为什么都会用 cheating 的方式来达到呢？那就是其实就现在面孩子的怎么掌控自己的感觉自制的能力其实都在降低。那现在的一些现象就是一些 girl 可能是为了可能是因为压力，可能是为了比较身材，他可能会开始控制饮食，然后后来变成饮食失调症，他甚至可能不知道。那这个年幼时就不能控制冲动延缓满足的，可能到十七八岁就可能会怀孕。情绪冲动的男生，我们上次讲到说，尤其他常常玩那些比较有暴力画面的这些电玩的话，他很多时候到青少年期，他一冲动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有暴力倾向。那在高中现在也是有学生就是这个吸毒，尤其是大学吸毒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 那21世纪孩子 EQ 下降，这几十年间青少年杀人率增加了三倍，自杀率增加两倍，强奸增加一倍。我们上次我们其实我想这社会都很叹息哈，在 Palo Alto 前几年一共连续发生了好几个就是自杀躺在这个火车轨道上的这个事件。嗯，小孩变得更神经质，更会生气，更会闹别扭，更情绪化，更消沉，更酷毙，更容易冲动，更不听话。这是这几十年间越来越平常的现象。那孩子 EQ 下降几个原因，第一个父母更忙，并没有因为我们科技更发达我们更有时间陪伴孩子，反而是大家都更忙。就算不是为了工作，但在家里很多时候我们各自都在一个电脑前面，好，所以陪伴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跟孩子沟通互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嗯，大家都盯着电视或电脑的荧光幕。那现在更是别人还不需要有电视电脑，只要有一个什么 iPhone 什么 II 什么，好，就是独自各自生活了。父母亲更溺爱孩子，更容易随时满足孩子的欲望。那社会跟父母更重视成绩学术啊，还有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碌，现在其实很多家庭是失功能家庭，这是普遍在社会上发现孩子 EQ 下降的原因。那 Daniel Goleman 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家庭还是孩子学习 EQ 的最主要的学校，也是第一个学校。有高 EQ 的父母才有高 EQ 的小孩，所以就说 EQ 这方面就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先自己来学习。那我们自己呢，就说我是刚才有个问卷哈，就是平常你在家里通常你会怎么表达你的情绪，你最容易会表达你情绪的方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发泄出来第一个什么，吼，对不对？幺零，尤其对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那说这几张脸我们去揣摩看看，当你如果说是你的配偶是这个反应，你当下的反应会是什么？你看到孩子这张脸，你当下的反应会是什么？生气。好，生气之后呢？指责他不可以这样，对。尤其明明是他错了，然后我们管教他的时候他就生气，对不对？这样。好，面对孩子哭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你最容易有的反应是什么？也是生气，对。除了生气之外还没有别的反应？有理还是没理？有理还是没理？好，那有理没理是根据谁来看有理还是没理？
妈妈来看。
好，对对对，那个我记得我们第一堂课，如果你们有在这边，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先生讲过，他我们老大出生从医院回家，好，那他有一件事情认为孩子没理，虽然他的孩子可能才三四天大，就是我们怎么哄怎么抱怎么他就是不睡，然后就拼命哭，然后他就没理了，对不对？所以就关到厕所去哭去。好，所以孩子哭的时候有没有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你面对配偶生气会哭的时候呢，当然大概男人因为爸爸先生们大家比较不会哭，通常就是生气哈，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不高兴。那先生面对太太哭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直接做先生的。
真烦。
真烦。我谢谢你们，真的是很诚实，因为我越诚实越好。还有没有除了很烦还有没有其他的反应？直接做先生的。太太哭的时候你什么反应？会怜悯。哇，真是好先生。还有没有？有没有也会生气的？有，好，这就是其实 我们跟教孩子 EQ 不是用嘴巴讲的，是我们的反应。他如何看我们的反应，他就如何学怎么去看感觉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讲到说，今天来学 EQ 不是让你回家去教孩子做什么，而是说去常常去发觉你的情绪反应是什么，你面对别人旁边周围的人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因为这些是孩子从你的反应来学的。好，所以刚刚讲说当孩子哭的时候，第一个是有个想法，生好，那很烦是一个想法，那很烦的想法出来之后你会有什么目标，下一个是不是想把它停止，或者你想逃离现场，好，想要离开，这些就会是你接下来的反目标或反应。那所以就说当你碰到这些情形的时候，通常你会怎么反应，开始通常都是一个想法，然后你就会有个目标。那还有就是夫妻有争执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互相的情绪，孩子也在看，孩子在感受，孩子在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几种我们通常会有的反应哈，一个是孩子在哭闹的时候妈妈无力感，更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啊、哦、受不了。那一个是呢让孩子骑到爸爸身上去，他比爸爸更凶。还有一个呢就指责，你怎么可以，还有个什么赶快哄孩子哈、啊、赶快让他消气，对不对，赶快给他什么好东西转移，然后吃，然后没关系没关系，吃个东西，好，转移掉。还是你会真的跟孩子敞开心来谈，你比较像哪一种？对对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说他在情绪上的时候跟他谈什么，你跟他讲道理吗？他听不下去，对呀、啊。那所以刚才你们这边加起来，大概就可以比较说反映出你是哪一类型的，在感觉上，哈、啊，去处理感觉的方面，你是比较会是在哪一个类型里面？哭是型，如果你是第一大类的总数最高，那你是偏向忽视感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忽视感觉叫做什么。或者是反对，反对通常就是希望他赶快停止，好，或者是放任，放任其实就是说你会让他去发泄他的情绪，或者是辅导型。从你刚才勾选的那个总数来看一下，你通常最平常最自然的反应是哪一类型。那你不管你是哪一类型，你当然从这个标题大家就知道说好，最好的是辅导型。那假设你今天并不是辅导型，可能也不是你的错，而是你的成长环境把你培育成那个样子。 EQ 大部分不是天性，是这个环境培育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的成长环境给你什么样的学习 EQ 的环境。那忽视型的父母通常的行为模式是说觉得这个感觉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不需要说去花时间去了解跟处理感觉，随着时间过去大部分问题都会自然消失。忽视型父母亲的通常会认为说负面感觉是不好的，只会如果去跟孩子谈这些事情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或者想要让孩子负面情绪迅速消失，那通常这有两种做法。一个是呢不正面回应孩子的感觉，只是赶快把问题解决掉，好，所以赶快就进入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另外一个的方式呢就是赶快转移注意力， 好，尤其幼小的孩子怎么常做这事情啊，哭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赶快去做什么，去玩一个什么，好，转移注意力啊。也可能忽视型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反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感觉到自己情绪感觉的一个本来这方面就不是他的常常会去自我感觉的人，所以他也就比较不会去感受到别人的感觉。那通常这忽视型父母自己也会隐藏自我的负面感觉，那对负面感觉比较，对自我的负面感觉不太能够接受，所以通常是压抑，然后压抑久了有的时候会发泄出来。忽视型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就是通常孩子学习到说哦，有负面感觉是不好的，所以他会开始有这样的认知，或者说他会觉得说哦，爸爸妈妈的感觉是对的，我的感觉都是错的，他会开始这样认知，然后开始不太相信自己的感觉。那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每个人的感觉冷热的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对？譬如说有些人很怕热，有些人很怕冷，那他怕热的人呢，好，温度只要高了一点他就觉得很热，那怕冷的人就觉得说没有啊，不热啊。好，那同样孩子也是一样，你跟孩子讲说现在很冷，你赶快去多穿衣服，他说我现在身体很热啊，我现在热得不得了，他说没有，你现在你应该觉得很冷，那他下去就说哎呦，我应该觉得很冷，我刚才觉得热的这感觉是错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话语上一直都告诉孩子你应该有什么感觉，他逐渐就是吸收到我的感觉通常是有错误的。那当他如果他不太相信自己感觉之后，他更当然也就不会去处理，也不会去理他，所以孩子逐渐会学习到不会学习到如何去调整他的情绪。那刚才讲到说面对挫折哈，为什么现在孩子逐渐上面对挫折的时候，他的反应出来的通常用非常负面的行为方式去面对他的挫折感，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的负面情绪。那忽视型父母的原因通常都是因为在原生家庭，本来在过去你成长环境的家庭里面，可能你的父母亲就从来没有跟你谈你的感觉在过去原生家庭里面，你的父母面对你难过生气会来跟你谈感觉的，有没有？好，少数，所以大部分我们没有，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会逐渐会趋向于这一类型的反应是很自然的。还有一个就是家庭不和谐，如果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长大，好，父母亲常常冷战，或者常常父母亲是热战 OK，都会造成我刚才讲说孩子怎么学 EQ 其实是靠父母亲或者夫妻间的互动来学习。所以当如果一直在一个夫妻不和的环境中长大，我们逐渐也会什么厌恶这些负面情绪，我们会拒绝负面情绪，认为这些都是不好，造成家里的不和谐，所以也会对情绪有这个挫折和无力感。所以现在结婚之后有孩子之后，也会对配偶或孩子负面情绪是很难以忍受。那反对型的父母亲呢很多方面是很类似忽略型，只是他的反映出来的强度可能更高一点。他认为负面情绪是浪费时间他认为情绪使人软弱，孩子应该在情感上保持坚强。那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国社会的男士们通常都会从小就被教导男孩子不可以哭，男孩子不可以哭，你要做强者，好，男子汉大丈夫。所以逐渐上我们也会，尤其是做这边做弟兄做先生做爸爸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从小被教导是这样子，认为负面情绪所反映的是个恶劣的品格。那我们也会把孩子负面情绪认为他是在操控，确实有的时候是，但是不是完全。好，那我们容易把注意放在孩子发泄的错误行为上，所以我们就会去处罚他，指责他，但是处罚指责完了还是不了解他的感受，不了解这个孩子，我们会对孩子负面情绪觉得不满意，好，我们会觉得他烦， 根本是错的，然后开始就是去训诫他。那反对型父母亲通常注重孩子对于权威的服从，所以要求孩子立即停止他的情绪表现。反对型父母的原因一样，跟他的成长环境、原生家庭很有关系。他可能小时候他有负面感觉的时候，也是被骂、被打，好、被教训，被教导不应该有那样的感觉，好、你的感觉是错的，或者是他表达负面情绪反而带来耻辱、羞辱，好、被取笑，那或者是被离弃，就说哦，他在哭闹的时候，父母亲不就不理他了。好、这就被离弃啊，不断告知自己感觉是不可信的。那一样，如果是在风暴家庭长大，父母亲不和，他也会对负面感觉非常厌恶，无力感。反对型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呢，跟忽视型父母很相似，可能影响更糟糕。孩子学会的第一个通常是什么？压抑，压抑情绪，然后以后逐渐就变成什么？外面行为的问题或者生理上的问题。好，情绪被压抑之后它不会自动消失，它是被转移了，转移到生理问题或者是行为上的问题。那有些孩子是学习上也会出问题，因为他的脑子没有办法正常的 发育或者正常的运作，也会造成学习上的问题。那通常这样的孩子也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他没有，他自己没，他自己不晓得处理自己感觉，他也没有办法去忍受别人的感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用暴力或者是用错误的反应来处理他面对的挫折，面对他跟朋友之间问的问题，面对他对跟老师之间的问题。那一种叫放任型，放任型通常其实比较，我们上讲父母的四种类型哈，上次小慧跟我们讲四种类型。有点趋向于就是这个溺爱，但是这是其这个这方这个是讲到说是在面对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一个是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只知道说哦，赶快去安慰他，安慰他，安慰他，安慰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放任型是认为说孩子在情绪上有不好的感觉的时候，可以让他发泄一下，好，反正发泄完就过去了，所以不会去规范孩子在发泄他情绪的时候该有的一些反应，也不会去跟他沟通他应该就是说在他怎么去处理他的情绪。那通常放任型父母是自己很害怕孩子心理受伤，会过度同情跟配合孩子，尤其是在管教的时候，好，孩子一哭一难过的时候，好，那很多父母亲就让步了，就说哦，没关系，没关系，这所以这个放任型父母通常也是几种原因，一个是他在从小家庭也是对这方面没有什么规范，他要哭要闹要闹的时候也都 OK， 没有人会管他，或者是说他常被禁止，所以呢他就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从小被这样子约束，被这样子责骂，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说我当时小时候受的苦我绝不要在我的孩子身上发生，所以他就会让孩子 自由的发泄，或者是童年的负面的经验投射在孩子的身上。好，那假设你从小你的父母亲就是出去上班双薪的家庭中长大，你从小可能就是那种钥匙儿童，那现在呢孩子只要尤其是那个幼儿在学那个什么 separation anxiety 的时候，那孩子一没看到你去上学，一没看到就没哭，你就会觉得哦，心里心痛的不得了。那种就是有的时候是你小时候的负面经验，去投射在孩子身上，就说哦，可怜的不得了啊，一没看到妈妈就哭了，可怜的不得了。好，你会有那种更深的同情感。还有就是认为小孩太可爱，理所当然要保护他不受伤不难过。放任型父母对孩子影响，孩子不会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他会放任自己情绪表现，不克制自己行为，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办法 self control， 所以他在学习能力跟人际关系都会出问题。那当然最好的是辅导型。刚才有没有在你的这个问卷里面第四项是最高的？ 很好呀。你不会跟孩子说你应该有什么感觉，好，或者说哎，你这个感觉错了。那通常会利用这个情绪性的时刻去跟孩子谈他的感觉，你不先去处理问题，你会先去跟他谈他的感觉。等到他感觉能够被厘清之后，才去谈问题是什么，这个问好，然后再去帮助他怎么走去解决问题。辅导型父母亲对孩子影响，他会相信自己，他会对自己的感觉更有自信。当他对自己感觉有自信了解的时候，他才会去正确的处理。如果完全不了解，他没办法处理。我们通常对一件事情可以去处理，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件事情有了解，他的学习能力会更好，他能够融洽相处。那我们现在回到说 OK， 那我们刚刚知道我们大概我们通常会怎么反应之后，那我们怎么变成一个辅导型的父母亲呢？就是要能够我们自己可以学习到这五项，就是我们能够自己自觉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有自觉的能力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管理。那然后怎么去疏导，然后我们自己了解自己感觉，才会去了解别人的感觉，不然我们连自己感觉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怎么去了解旁边的人的感觉。好，所以都是从自己开始。其实哈，讲到情绪，上帝有没有情绪？有，上帝有哪些情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有哪些情绪？喜怒哀乐都有。好，喜的时候有哪些？有印象吗？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记得神？好，尤其在旧约里面，神常常生气哈。所以生气可不可以？可以。那神说生气可以生气，但是不能什么？犯罪。那什么叫做犯罪？生气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犯罪？哦，口出恶言，还有呢？通常就是没有妥善处理。好，我们讲要处理，可以生气，有成，然后怎么去做这个？后面这个第二、第三项，好，甚至到第四、第五项，你跟，譬如说，可能你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某一个人，可以怎么去处理这后面这几项？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后面处理这几项，我们就很容易生气了，就犯罪了。好，所以神说要给我们圣灵，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安慰师。所以其实神很看重我们的情绪耶，神非常看重，他神没有只看重我们的外面做了什么，神没有只看重我们的身体怎么样，神很看重我们的情绪，甚至给我们一个圣灵保惠师，是我们的安慰师 Comforter。 那在哥林多后书，我这边用英文，因为我觉得英文比较能够明白。神安慰我们，所以我们也能够同理和安慰别人。所以这个 EQ， 其实神其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多关于 EQ 方面的。神安慰我们，因为他是 Father of Compassion and the God of all comfort， 在各方面他都安慰我们，以至于我们在有各样 trouble 的时候，就是有各样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有情绪感觉的时候，他是什么？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去同样的去安慰别人。神安慰我们，我们得着安慰，我们知道怎么去被神同理跟安慰之后，我们也可以去同理跟安慰别人。什么叫先知预言？不是训诫的话，是造就安慰劝勉的话。好，那安慰这个词在圣经里屡次的出现，尤其在新约里面屡次的出现。你想想看，在这个只是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两节里面，这个 comfort 出了多少次。好，神很在乎我们的感觉跟情绪，神没有说因为我们有感觉负面感觉情绪把我们臭骂一顿，他安慰我们。那耶稣 碰到门徒的时候，常常第一句话说什么？平安。什么是平安？是内在的感受。那我们通常对自己负面情绪，我们会有哪些反应？一种忽视不处理，哦，我没有这感觉，我没有。好，其实有，但是会说没有，就把它拒绝掉。或者是知道有，但是把它压下去，压抑，或者是转移。啊，就是一个笑话哈，就是先生，不，这个笑话是这个一个也是这个专门做心理辅导的一个，他讲他自己真实的情形，就是说他在外面受了老上司的气，那回家，那没有办法对上司发脾气，对不对？他回家呢，那个看到太太就讲一些不满意的话，那太太忙了一整天，听到先生一回来就对他讲不满意的话，所以然后小孩子刚好在旁边吵，就去骂小孩。OK， 那小孩呢怎么办？结果刚好狗经过，他就踢他一脚。好，这都是转移，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去面对真实造成我们这个情绪困扰问题的源头，我们去把它转移掉，发泄。好，把门用力关上，这是好的。丢东西，摔东西，好，恶言，口出恶言，好，这些就是发泄。还是你会先自我了解，还是你会去跟对方说出来，去跟他沟通。那，看好，我的 slide 不见了。OK， 好，没关系，我少了一张 slide。我本来是要问你们说，你们今天出门前，你们的感觉如何？就讲一个词，你们出门前，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感觉？今天早上起床后到出门前，这整个早上有过什么感觉？
早上起来
就要
觉得很冷。
很冷，好，很冷。好，还有没有？很冷是你心里的感觉还是身体上的感觉？我们先讲心理的感觉。呀，你心里的感觉如何？很紧张，怕来不及，哈，很好。你知道很紧张的原因，后面的原因是怕来不及，很好。所以你刚才讲了两个，是一个是感觉，一个是原因，还有呢？早上起床后到今天来教会出门前，有过什么样的感觉？
多了一个小时，所以比较
relax。 好，relax 是感觉，原因是多了一个小时。那刚才讲说很高兴，为什么？
对啊，
多一小时，都是多一小时很高兴。很兴奋。
因为学习到新的东西。
好，哇，非常好，哇。好，有没有再讲一个负面的？刚刚他讲了一个很紧张，有没有一个负面的？
小孩子吃早餐吃太慢，就是很赶，就像赶快
好，对，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很 rush， 然后就是怎么吃呢？有点生气，怎么吃那么慢
？OK， 好，这些都是原因。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很烦。
很烦，好，很好。我们通常中国人都会马上讲到原因，我们很少去想，哎，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想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那中国人寒暄有点没意思哈，你今天好不好？你今天吃饱了没有？对，好，那吃饱了没有就身体上，你今天好不好？那对方就会开始讲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通常没有觉得说我现在感觉是什么。通常我们的回答说，哦，我今天发生是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马上都会把注意力马上移到事情上面去。我刚刚为什么要问你们今天早上感觉，我们就说我们的词汇很多时候只有快乐、高兴、生气、 很烦，然后词汇就这几个，然后就没了。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说，这些都是表面情绪。好，这些你要知道表面情绪后面的深层情绪是什么。那深层情绪其实代表了一个你内心深处最真正的需要，就通常我们都停止在外面，我没有，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没有往下看。所以表面情绪可能是愤怒很生气，但是你的深层情绪可能这个生气背后的真正的另外一个感觉其实是什么？失望。是因为这个失望让你生气，但是表面出来我们就知道，哦，我今天很生气。好，对小孩，我今天很生气，但是他你下面深层情绪可能是个失望。那夫妻之间，你可能你的失望是真代表出你真正下面一个需要，是你需要有亲密感。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停止在上面，然后下面的冰山下面那个最大的一块完全却没有去处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了解情绪，就是说你除了知道表面之外，你要去想一想你下面的深层情绪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的 vocabulary 这个词汇要开始增加，去探下面一个。那这是初级班啊，这中级班，这是高级班。所以先会要做到初级班，你要知道表面情绪。如果你连表面情绪都不知道，那你从这边开始哈，初级班，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好，到中级班，每次有这感觉之后，你去看看说，那你下面是什么？那有了初级班之后，你就真的可以去探索，那这个感觉下面代表了我的需要是什么？好，假如说今天早上你刚刚说很紧张，是表面情绪，那你的刚才的深层情绪有可能是什么？或者刚刚讲说小孩子吃饭很慢，那这一定不是只有今天。好，所以可能是累积的，所以你今天出来的时候可能是生气，但是这个深层情绪是累积长期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的深层情绪可能是什么？可能也是失望，为什么孩子还没学会？教了这么久，为什么还是没学会？可能是伤心，为什么孩子还是学不会？OK， 今天早上是生气，但他你的深层情绪可能是一个失望。学了这么久，教了这么久，孩子还是不自动。OK， 那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大家脑力激荡一下，三人行必有师，这边超过三个人。
知道说怎么样学习到一个技巧，那可以跟小孩子啊，哈，产生一个比较正面的沟通，然后达到出我要的目的，他也可以达到那个目的这样。
嗯哼。
可是那个就要很 complex 的一种那个学习的经验啊，还有就是说你的一些认知上要必须要做一个深层的改变这样。
嗯哼。好，这个是自我学习部分，但是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在这件事上啊。孩子能够自立，孩子能够独立，对呀，你真正的需要是这个，但是因为没有发生，所以没有发生，所以就伤痛失望，伤痛失望，今天早上出来的是生气。好，那真正的需要，你有知道真正需要之后，就会像刚才你讲的，怎么去学习去达到这个需要，了解我意思吗？好，你要先知道真正需要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 ，OK， 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这就刚才我是讲到这个三层步骤哈，其实就是情绪管理的能力，你怎么去了解自己。那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真正需要可以满足到之前，这件事情可能会屡次发生，可能每天早上都在发生。好，但是你了解之后， 你了解这个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好，下次发生的时候，我有同样感觉出来，是我怎么先去处理我的感觉，因为我还没有办法达到我真正的需要。那就这是第二步，就是你了解，然后你怎么去抒发你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可不可以提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些啊，哈，就是其实是蛮好的，然后我们当下就是坐在这里平静的时候，我们
可以做得到，对，
可以做得到，
对，
对呀，我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反应，是为什么？
对，
可以探讨到那个身体的部分。那可是有时候你要 constant， 就是那个 reminding yourself is very hard thing，
对，
非常难的事情。
对，
那就是说，就你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说用什么样一个方式，比如说祷告读经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书籍啊，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也许呢，就是不断的常常在提醒自己，就是事实上你要探讨自己的情绪，而且那种这种情绪可以影响很大，因为可能可以影响到你的配偶或者说你的家人，
yeah.
那影响到你的配偶甚至就会影响到小孩，
对，
所以这个是一种非常
很好
的一个。
对，我刚刚讲说这个，刚刚讲转移，除了是说那个人当时转移，其实这是一个所那个连锁反应哈，
对，
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一定会影响到你旁边的人，然后那旁边人又会继续影响，所以这个是个连锁反应。刚刚讲提到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头脑知道，会不会做到？不会。所有东西跟你打球学任何技巧都是一样，只有是靠练习，熟能生巧。你今天做，今天学了，我保证你回家可能做不到，我自己也是一样。除非你常常练习，常常练习。那练习，你我刚刚讲说什么叫做初级班？你觉得要从初级班开始练习。每次有反应的时候，你做不到后面这两个，你可能出来的反应也是错的，没有关系。直到你做到初级班，就是说你去标签你自己感觉是什么。你常常标签，常常标签，你的词汇越来越多，就越来了解自己。那这个呢，是我建议大家开始做情绪日记，不管你是写在哪里，好，你做情绪日记，你去探索这下面两个，这个当然你没有办法当下做，你在生气气头上在做，而是说你那一天或第二天你去回想，我当时有这个感觉，那我下面的深层情绪应该是什么？去想想看，你常常做这个练习。你如果做了100次之后，事情发生之后，你会不会很快的做掉这个？我们头脑哈，我脑部，我今天这个，因为真的上课时间真的是我没办法把这教得很透彻。那个我们有左脑右脑，通常情绪在哪里？在头脑中间的这前啊中上这部分，是我们感觉的头脑里面感觉的这个部分。我们为什么常常情绪来的时候会宕机？我们自己会宕机哈、哦，就是从这个中枢的这个地方到我们的反应，这个连线很短，它不会经过理性的左脑，它马上就直接反应出来了，这个会短路。除非我们常常做这个训练，去建立我们脑部的网路，去走长路哈、哦，我们通常会。气头上会短路，那怎么去走长路？要建立那个道路啊！就像你在这个市区规范的时候，你要建道路，对不对？建道路就是说，你常常去做这个练习，在你的情绪中枢脑地方就会开始有那个网路连接起来到你的理性脑，所以以后你每次有这个表面情绪出来的时候，你的脑部已经被训练去走长路，穿过理性脑，然后再回来。那你的反应就会是对的，不然我们每次就是短路，就是我们脑部如果没有建立那个左脑右脑的网路之外，那通常马上就直觉反应出来了。
可是我发现，如果跟神越亲近的话，其实神会提醒
我。对，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很好呀。对，
有多少的帮助呢？
好，所以他刚刚提到一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你旁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可能你旁边就是你的问题的话怎么办？
是说你的真正需要，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
对，
那你还是要面对同样的事，那有多少的人你了解到
的行为还是没办法
好，我自己的练习哈，我不是练习得很好，我也在还是在做这个练习。譬如说，我现在知道我真正需要是什么之后，当我了解到这真正需要是达不到的时候，那我就要跟我告诉我自己，我下次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的情绪其实跟我们的想法很有关系，我今天也没办法去讲这步骤，还有一个 ABC 步骤，就是你的想法会带动你的感觉。那我的真正需要，我的需要是不会改变的，这是我真正需要，但是我可以怎么去看我的需要。假设我今天的需要说你今天一定要改变我才可以得到满足，那我这个需要就会变成牵动我所有的情绪。但是我可以今天说 OK， 我有这个需要，我对我自己有这个认知，但是我也知道说如果对方做不到，那我就要有一个认知说他还在成长中，我可以去接纳他，所以我要一个不同的信念出来，我要去接纳他，他还在成长中，我要去接纳他。那我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信念之后，我下次面对同样情形，我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浅，不会越来越激动，你知道吗？每次做这个练习，就会那个情绪就会越小。对对对对，尤其你旁边的人不会改变，只能改变自己。对。对，那还有刚刚讲说有些人很容易就发泄出来，他认为说他直话直说，但有些人是压抑，那压抑不见得就是比较好，除非你是去说出来跟沟通。有些不说，但他是把他压抑下去，那他有些话确实是不能说，那这时候怎么办？跟神说，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话是不能去，还不能不适当去沟通的时候，我们只能跟神说。那我刚才就讲到说，这个神是安慰师哈。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经验，你有经验过你在很沮丧、很痛苦的时候，神亲自安慰过你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好，我自己无数次，我根本数不清，但是每次我都很惊讶，神多了解我。你知道我每次在很沮丧很痛苦的时候，我通常不会去看圣经，但是因为我有很多次这种很巧合的经历，我每次到后来的步地步，我就去逼我自己去看圣经。那我觉得是神很怜悯，这连续我知道我圣经背不熟，所以如果你圣经真的很背很熟，那圣灵保惠师根本就在心里就会画给你。很多时候不是只有背不熟，所以我每次就是去翻圣经，那每次一翻开说，哦，这句话怎么我从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然后完全恰恰的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几乎连我自己去形容心情都可能形容不出来。可是我一看那个圣经的时候，哦，就吓一跳，神怎么这么了解我，这确实就是我当下的感受，我当下的心境。所以当我一看到神很了解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哇，神没有责备我，没有说，哦，这种事情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哦，这种事情怎么好难过，你有什么没有信心。谁是安慰师，所以当下是安慰我，他让我知道他了解我的心境，我的心情。所以我也劝你，就是如果你很生气很沮丧去看圣经，那时可以直接来安慰你。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当就是知道说他知道自己然后就马上想说，如果巨蟹是他在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对，这是你已经很成熟，很多时候我们在怒气还没办法去联想到，这已经经过理性脑了。我刚才讲说会短路，就是没办法经过理性脑去想这么多。好，所以表示你常常经过理性脑，所以你已经训练出这个模式。那。所以说做这个刚才那个金字塔三角练习哈，你就会越来越知道去经过理性脑去了解去掌控。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将情绪导向正途的能力。当你面对，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挫折跟困难，包括孩子，孩子怎么看你面对挫折跟困难？那走出低潮重新出发，失败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碰到失败你的反应。好，所以成功人在困难中找到机会，失败人在机会中找到困难。那我以前听那个好、哦、这个 EQ 大师哈、啊、雷洛梅他举的例子，那其实我这礼拜、儿子的那个中文学校功课就有一面讲到这个爱迪生的故事。那个1914年，你知道爱迪生是很伟大发明家，那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工厂，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研究啊发明都在那工厂里面。那1914年很不幸的，他的工厂被一场大火烧掉了。那所有他的研究，不像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存档啊哈，那真的现在更科技更高，还有什么 cloud， 所以你真的家里火烧了，你的东西可能还在 cloud 里面。 OK， 所以呢他那时候就所有多年来的心血就这样被烧走了。但是爱迪生他确实非常有高 EQ， 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儿子急得不得了，后来他儿子在急忙中找他说，发现他爸爸就在人群当中，好像观看一个跟他无关的一个事情。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讲说怎么办，他这爱迪生跟他儿子讲说，你赶快去叫你妈妈来，这么一场大火可能以后也看不见了。他可以坦然面对，看他一生的这个辛劳就这样被火烧掉，他可以这么坦然面对说，哦，这场大火以后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赶快叫你妈妈来看。他面对挫折的时候他没有怨天尤人， OK， 所以他大火烧掉之后他重新重建一个，然后几个月之后他发明了留声机，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好，同理心 empathy， 我们刚刚讲到说自我，那 EQ 的另外一个就是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同理心？就是你把脚踩在别人鞋子。那雷洛美说，他每次教那些高中生关于 empathy 的时候，他就叫男生去穿女生鞋子，女生去穿男生鞋子。OK， 去感受一下别人的鞋子穿进去什么感觉。那 empathy 就是这样子，你不是他，他不是你，但是你怎么去感受他所感受到的。那这个 empathy 就有一些信念哈，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跟错之分。我们讲到上帝也有很多感觉，包括负面感觉。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他的感觉，不能强迫别人跟你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感受，尊重之外还要接纳，你接纳你才有办法去认同，但是接纳感觉并不表示你认同他的想法或行为。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到说，我们跟孩子之间呢，你怎么去帮助孩子认识他的情绪，你怎么去跟孩子沟通他的情绪，你怎么去帮助孩子疏解他的情绪。上礼拜那个小慧跟我们讲到跟孩子沟通，好，沟通几个层次，孩子有没有办法跟你进入到这个感受跟感觉的层次，他没有办法坦然跟你讲。好，那就是说你跟孩子之间沟通是停在哪一圈。那 Hank Gnott 说，父母最重要责任之一是倾听孩子的诉说，不只是听到他讲的话，而是他话后面的情绪感受。那神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神说你们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耶和华看见了我的苦情。耶和华听跟看， OK， 神请听我们，神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就说一个完整的信息其实说的话只占7%，声调跟非语言就是 body language 其实占了另外的93%。好，所以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听到他没有说出来的93%？那中国字的听就很有智慧哈， 把听揣摩的非常好，耳目一心，什么一心就是很专心。所以听不只是只是用耳朵，有眼睛，有心。 Abraham Lincoln 他说一句话，他说 When I get ready to talk to people I spend two-thirds of the time thinking what they want to hear and one-third thinking about what I want to say。 我们通常是不是刚好相反，别人在讲话的时候马上想说我要讲什么，我要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他。好，我们通常是做相反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林肯他有智慧的地方，难怪他做总统。好，这个漫画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哈。这个儿子还跟爸爸说 Eric punch me, so daddy do you hear me? I can hear you, go on。 这爸爸在干什么？
看电视。
看电视 yeah。 So I hit him back, then he hit me again, are you listening? I'm listening to every word. No, you're not。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沟通爸爸都有听见，所以他可以回答，对不对？他听到多少？7%，另外93%没听见。好，那所以儿子有没有感受到爸爸没在听？虽然他都回答了 You are not listening。 所以 hearing 跟 listening 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只有 hear， 我们没有 listen。 OK， I can listen and watch the game at the same time, go on, oh forget it。 OK， 小孩很清楚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OK， 正确的 listen with full attention。 Eric punched me, so daddy do you hear meSo I hit him back, then he hit me again, even harder. He's mean. Know what? I'm going to play with Danny from now on. He doesn't go around punching people. 这爸爸没有讲一句话。那为什么孩子高高兴兴就走了？所以爸爸没有说一个字，但是说了93%。刚才另外他说了7%，另外93%，爸爸没有说另外的93%。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body language 的 attention 非常重要。 OK、my turtle is dead. He was alive this morning. Now don't get so upset, honey. Don't cry, it's only a turtle.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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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h. Stop that. I'll buy you another turtle. I don't want another one. Now you're being unreasonable. 我们有没有常犯这种错误？跟孩子讲理由，跟他讲你不应该这个感觉，你这感觉是错的。 My turtle is dead. He was alive this morning. Oh no, what a shock. He was my friend. To lose a friend can hurt. I taught him to do tricks. You two have fun together. I fed him every day. You really care about that turtle. 这爸爸做了什么事情？同理Yeah.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就是在孩子有感受的时候去告诉他理由，跟他讲理，希望跟他讲理之后他的感受就消失了，结果反而相反。好，我们所以不是告诉对方应该什么感受，而是去感觉他真正经验到什么。好，我们今天时间没有办法做这个练习哈。所以不妥对感受的回应，刚刚这爸爸做了几个不妥的反应，否定了他的感觉，急着给予建议，告诉他所发生的事他自找的，问质疑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小孩子回来跟他讲说，哦 Danny hit me， 一定是你先找他麻烦的，是不是？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今天老师教训我，今天老师讲了什么我不高兴哦，一定是你今天做错什么事情，所以老师才会这样讲你，是不是？好 ，OK， 我们常常会质疑他，或者是为另一方面或自己辩解，借题训言。好，我们赶快这机会教育，赶快找这个我们常常做的。还有另外一个是过度渲染他的感受，他可能没有这么可怜，但是我刚刚讲说，通常放任型的父母会过度渲染他的感受。所以刚才我们讲到是一个。好，这次考试没考好，成绩不太好，那父母肯定反映说你到底看完没，每次提醒你考试进度一定要看完再去考，连看都没看完怎么可能考得好。 或者说又没考，叫你考前一周不要看电视，结果你还是要看 OK， 这些跟另外一个你好像很难过失望，因为这次考试没考好。好，这是先同理他的感受，你先有同理之后才去，之后他哭到的时候再去做教导，他才会有听得进去。好，同理不等于同意，你的同理回应不表示你赞同对方的想法，而是让对方听到或知道你了解他。同理心也不是同情，同理是替他感觉他很可怜。OK， 我觉得你好可怜，是谁？他会让他会听到说，哦，你知道他很可怜，跟然后就说，哦，那个变成说，我觉得什么？譬如说，你这么难过，我也好难过。好，那这个变成什么？他发现你在转移注意力，你变成自己在叙述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注意力不是在集中在他身上。好，同理心不是推理。什么叫推理？就是把你自己的经验加注在他自己的身上。同理心是让他拥有他自己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急于解决问题呢？你要先解决心情才能解决事情。好，没有解决心情很难去解决事情。那同理要怎么样给予意见呢？是三步骤，你先同理回应，然后他能够听的时候再去引导他，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再给予意见。很多时候他来要并不是要你给他，像刚才两个漫画对不对，他都没有要爸爸给他意见或怎么处理方式，他会自己去解决当他心情 cool down 的时候。同理心回应模式，你觉得听起来，如果我没听错话，如果觉得，如果你根本还不知道他的感觉是什么，我上次去上个那个青少年辅导的课，那个老师就说，很多时候对青少年哈，你最好的反应就像刚才爸爸没说什么话，就是really 哦啊 ，OK， 他就听了你有在听 ，OK， 然后呢，如果说你我刚才说同理不是同意嘛，就说你可以说你可以听到很多有些不是很对的想法，可以说哦，你就说你要怎么去同理他，就说 OK。I hear you. Okay, that makes sense. 他说对青少年 that makes sense 很有帮助。就说对他来讲，他讲由他的立场来讲 makes sense， 虽然你可能不同意他。Okay， 然后他讲什么什么什么之后，然后你要让他知道你了解他，就说 understandable. Oh, it sounds understandable. 因为你这样想法，所以你有这样的感觉。OK， 所以都是同理，就是说你不是真的同意他，等到他都知道你完全了解了，再找机会去引导。那如果说你是孩子惹你生气了，你怎么办 ？OK， 那你要叙述当时什么情况，然后讲我感觉是什么。你是要说都是你惹我生气 ，OK， 那他马上就没办法接受。所以当你今天吃饭吃很慢的时候，我们就急着要去教会。我心里感觉很着急，那我希望你下一次如果那个吃快一点，所以我们不会迟到。OK， 这个就是一个不会指责到他人格的一个说法。那怎么帮助孩子呢？一样从第一步开始，帮助他自己了解的感觉，然后帮助孩子看脸色。所以网站上有各种各样这种脸谱的画面图画啦，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选个你喜欢的或孩子喜欢的各种各样，让他去不只是认识自己的感觉，而是他看到朋友脸上表情 body language 的时候，他可以去了解别人。那还有就是冲突的时候或者他情绪不好的时候该怎么办。 STAR 信心控制术， STOP 在气中不要说话， OK， STOP THINK， 然后讲说我现在说这个话或我做这事情会有什么结果，这结果是不是我要的。 OK， 这就是帮助我们去做走那个长线哈。然后 action， 肯定要有 action， 可能不要有 action， 在当下思而后行。那如果真的是忍不住做了什么，那 review 就说评估结果是不是好的，如果不是预先想下次我要怎么，这都是帮助那个 理性思考，所以下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比较会去走那个理性思考。那还有就是自我控制哈，这个我们想你们大家听过嘛哈，这个 Stanford 在几十年前做了一个研究，做了四十年的研究探讨这个孩子有没有自我控制延缓满足的能力，就是 delay gratification， 他是不是现在想要的时候他马上就要。那他们就是给四岁的孩子一个 marshmallow， 那放在面前，然后老师跟孩子说，如果你现在愿意等老师十分钟回来，老师会再奖赏多一个，也就是说他愿意等十分钟他会得到两个 marshmallow， 那等不及也没关系，老师就说那你就吃了，那你就等一下回来就没有第二个。那他就发现有些孩子根本想都不想就放进去吞了，他更不会去想说十分钟之后的事情，那有些孩子就会忍，好忍这个十分钟，然后就想尽办法摇屁股看东看西看，去摸来玩那个 marshmallow， 反正就是 distract 自己。他们跟踪这些孩子四十年，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毕业、上班、有成家立业，跟踪这四十年，发现能够在四岁忍住这十分钟的，他的 SAT 成绩比较高，他的后来的职业成就比较高，好，他的后来的整个生活环境比较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延缓满足。所以呢呀，我们今天讲得很快，那很多详细的东西是在讲义里面，好，为什么讲义这么厚，就是希望你们讲不到的你们回家可以看。那下礼拜很重要的，我们特别请到王琦师母哈，他会讲这个，他一整套他自己的最前一阵子看，就是一整套课程叫培养优质的下一代，所以希望你们都预留时间来参加，礼拜六早上下午两场，然后礼拜天下午还有一场，他会讲完整套课程，好，所以非常值得。
一样还是说三场一样？
不一样，它里面有十一到十二个内容 ，OK， 所以所以最好就是预留时间，而且现场你知道现场跟看 video 是完全不一样效果。
有
呀。OK， 好，那谢谢。
谢谢。